好，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在新约的第十五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我们再读一遍哈。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听了你的道，主啊，就能够去行道，就能够悔改，主啊，就能够真正的领受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生命，主啊，真的是能够翻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健康的教会哈。就是说，第一个，我想首先我们要知道教会是什么。那在这个经文里边呢，主耶稣第一次的在他的这个讲道里边第一次的提到了教会。如果我们读新约的话，你会发现新约你越来往后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保罗在讲到教会的真理的时候，保罗一直在讲，这个是神创世以来最大的一个奥秘，就是在末后的时候，神有一个新的一个计划，就是教会的诞生。等你到启示录，你会发现整个神心意里边，所有他的心意都是在教会里边。那最后神好像似乎创立整个宇宙万物，创造人，最后救赎人，最后都是为了教会。教会是神心意里边的最宝贵、最深奥、最美丽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神从世界里边呼召出来，用他的灵重生了的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敬拜同一位主，主耶稣基督，这一群人有同样的一位天父，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群人读同样的一本圣经，就是神在历世历代中透过他的先知和仆人所启示出来的神末世的话语。那么这一群人都是用同一个，都有同一个人生的归宿，就是天上的家乡，神的国，天堂。他们在地上是一群同走天路的人，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相爱，彼此包容，一起同奔天路。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件事情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神从世界里边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历世历代都是同样的，然后用他的灵重生了的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同有一位主，主耶稣基督，这群人同有一位天父，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群人读同样一本圣经，就是历世历代神透过他的仆人、先知、使徒所启示出来的神末世的话语。这一群人都有同样的一个人生的归宿，就是天上的家乡，神的国，天堂。他们在地上是一群同走天路的人，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相爱，彼此包容，一起同奔天路。这个就是教会。那么圣经上是怎么样来形容教会呢？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保罗说呢，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保罗的观念里边讲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神的家，这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又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都是属天的，那个关系是那么样的亲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又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保罗又说，教会就是神的殿。在旧约里边，以色列人是多么的看重神的殿，神的殿是神的所在，是神的家，是他们敬拜的中心。然后到了新约，保罗说，教会就是神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是圣经上给教会的一个定义。那么我们要讲哈，什么是一个好的教会？当我们把这个定义各方面都弄清楚了以后，那么什么是一个好的教会？有人说哈，好的教会一定是人很多，牧师讲道很好，诗班很大，教堂很华美。那我觉得呢，我觉得这个标准可能不一定是对的哈。这个有个例子哈，讲到一个姐妹，她在欧洲，在瑞士哈，她说她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呢，哎呀，每一个人都过来跟她打招呼。然后呢，那个入口的那个招待那个姐妹呢，满面的笑容，给了她那个一本圣经，一本那个圣诗。然后呢，会后呢，她觉得大家在一起分享，哎呀，她说那一天啊，真的是感觉好。然后牧师讲道的时候呢，有人帮她过来翻圣经在什么地方，哎呀，她说真是好。从那天开始，他说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教会。然后呢，他就后来信主，就受洗了。然后呢，接下来他这个文章哈就开始写，他说，但是他到了教会一段时间了以后呢，他说教会的光环就开始褪去了。这个他就后来这整篇文章都在讲这教会的光环为什么褪去了哈。然后呢，他就问了几个在教会里边的这个长期的慕道友，这几个长期慕道友说，我们早就看出来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受洗。所以他就讲到后来又开始整篇文章讲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的一个真正的爱好，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看教会的时候，我想外行人是看热闹，内行人是看门道。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走进来。那么如果这个人身高1.85米，啊，肌肉很发达，这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呢？但是你一量他的血压高压是180，低压140，血糖血脂都很高，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健康的人。那另外一个人走进来，又干又瘦又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气色不太好，但是你一量血压非常正常，血糖血脂都非常正常，所有的片子照出来，所有的身体上都非常正常的。所以两个人看起来哪一个是比较健康的，显然后边那个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人。那么在我刚刚信主那个年代里边哈，所有的教会都是追求教会增长的，那么所有的教会都追求人多的，那为了人多，最后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拉别人教会的羊，抢羊，然后呢来搞这个倍增运动哈。牧师呢为了人多信息可以大打折扣，那么只讲神的慈爱恩典饶恕祝福，绝不讲罪审判和地狱， 这个责备信徒，为了教会的增长哈，把儿童的节目哈搞得非常的好，好得不得了，然后把教堂啊装修得非常的美轮美奂的，把洗手间弄得就好像最高级的宾馆的洗手间一样，然后教堂的空调灯光一切哈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那么有些牧师就开始讲成功神学、祝福神学、医治神学，最后你会发现他整个制造出来了一大批的，最后有一个名词叫做 church consumer， 就是这群人来到教会他是来享受的，来 consume 的。那最后呢你会发现没有办法真正的建造神的教会，许多的问题最后全跑出来了。那么美国的有很多伟大的这个电视布道家最后也出问题了，有很多很大的教会的牧师也出问题了。最后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Jim Baker， 他在监狱里边他写了一本书，他就讲到我错了，那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他传的信息是错误的一个信息。接着有贪污的，有挪用公款的，有欺骗的，各样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整个教会界痛定思痛，然后最后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就是什么是一个好的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是一个合心意的教会，一个好的教会是一个按圣经的原则来建立的教会，一个好的教会是一个最后讲到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么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我现在非常希望哈，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期望，就是我们将来要建的教会可能不一定人很多，但是我们建的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要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目标。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合圣经的，或者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属神的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哈，圣经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在新约的105页。第二章我们从这个37页开始读哈。或者我们从29节开始读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二章29节，在105页。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行合一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么这个是教会，主耶稣提过教会了以后，当主耶稣升天圣灵降临了以后，然后彼得就讲了一篇道，那天受洗的一共有3000人，教会就在那一天就诞生了，使徒行传五旬节那天诞生了。那这个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教会。当我们真的看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好不好？这个教会真是太好了。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里边所讲的那个，这个教会真的是在地如在天呐。这个教会是天天聚会，天天在圣殿中，在圣殿中敬拜完了以后呢，就弟兄姐妹邀请弟兄姐妹到家里边一起的用餐，一起在家中呢纪念主，一起呢存着欢喜快乐的心用饭。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个关系好，就是那么亲密，那么的相爱，彼此帮助，彼此扶持。而且这个教会你会发现是那样的敬畏神，那样的爱主，那样的追求，那样的有神的同在，那样的这个同心合一哈。他们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对神的赞美，他们的生命生活就是传福音，天天都有得救的。然后他们恒心的遵守圣经的教训，不住的祷告，又有许多的神迹奇事。这个就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教会，我觉得这个是最美的一个教会。哎呀，真是美。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非常追求的教会，他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他们是一个行道的教会，他们是一个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他们是一个结果子的教会，他们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他们是一个对神充满了感恩、敬拜、赞美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从7个方面来讲这个最健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特征。那么第一个健康的教会第一个特征，从这个母会里边来看的话，就是它是一个追求的教会。一个不追求的教会是不可能天天都聚会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弟兄姐妹内心哈是非常非常渴慕的，所以天天都要聚会。天天聚会就说明这些弟兄姐妹在属灵上面他那个胃口哈，属灵的胃口完全被打开了，有这个渴慕属天的这个灵粮，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天上的喜乐，渴慕天上的这个玛拿，渴慕祷告，渴慕神的同在，所以他天天聚会。教会如果我们看这个属灵健康的话，教会如果一个属灵的衰退的一个特征，就是第一个特征，我相信就是失去了属灵的胃口，没有了属灵的渴慕，觉得聚会哈很无聊，读圣经就犯困，不想读，或者牧师一讲道就开始睡觉了。当然牧师要讲得好，这也很重要哈，但是牧师如果一讲到就睡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衰退，这个是属灵衰退的一个记号，就是我们失去了渴慕，这个发现一个人的属灵就开始衰退了。一个人属灵兴旺，他一定是非常的渴慕对神的话，老是想读圣经，老是想听到，老是想听赞美诗，老是想追求，内心里边充满了渴慕，对属天的渴慕，这个一定是一个属灵健康的一个标志。那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属灵的渴慕，你会发现他马上就开始了，相反的，他马上就开始看电视，开始看电视连续剧了，开始看电影， 看各种新闻，喜爱世界的事，追求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名利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会发现开始属地的胃口就开始开了，开始吸引我们看各种的这个体育节目啊，看川普的各种报道，哎呀，你特别有意思。然后呢，人的就被这些世界上的事充满，然后呢，心中充满的，口中就说出来，整天都是在讲这些事情，股票啊，川普啊，哈，就开始了。人就变得整个非常的属地，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的属灵的胃口那么样的渴慕属天，但是不断的追求，你会发现属地的胃口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你会发现那些属地的东西你就发现非常污秽，你连碰都不想碰，闻都不想闻，一进到你里边你就想作呕。这个就是一种属灵健康的一个表现。一个人完全活在属灵的境界里边，你会发现他里边被神的话充满，神的灵充满，所有那些肉体的情欲的污秽的东西对他一点吸引力都没有。这个是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你想这些人难道他不知道在外边这个如果换到今天的话，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篮球很有意思吗？看电视很有意思吗？看电影很有意思吗？去迪士尼乐园很有意思啊，吃牛排啊，喝啤酒，这都很有意思。这些人当然知道，只不过他不是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人一进主了以后，那个属灵的胃口，天天聚会，天天听讲道，天天读圣经，聚会完了以后就回到家里边继续聚会，你会发现他属灵的胃口完全开了，一个人大大的被改变更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个教会健康的一个标志。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胃口一定不能失去，我们属灵的胃口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个属灵的胃口代表我们健康不健康。当我们不停地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求你把属灵的胃口赐给我的时候，到赐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里边开始更新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不想去碰电视的，你对那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你会发现你一直不停地想去读神的话语，神的灵充满你，你是不停地想祷告，你是不停地想赞美，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对世界对你的影响力完完全全的没有了。你会发现你被神的灵充满，你这个人一开口就会讲神的话，你整个人在地上会过一个完完全全影响这个世界的属天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属灵的胃口，这是第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志。但是这个胃口你会发现只有神能够给我们，只有神能够改变的。哎呀，这个胃口啊，真的是我觉得一个人被神改变好，第一个就是他开始有属灵的渴慕了。正是因为有属灵的渴慕，这个就是一个健康教会的标记。健康的教会这标记，健康教会标记一定是一个追求的教会。那么追求的动力就在于我们内心，我们的内在属灵的胃口，那种饥渴，那种渴慕，那种渴慕属天的东西，属天的玛拿。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胃口只有神给我们的。你看我为我儿子祷告哈，真的就是一直在祷告这个东西。这个我儿子因为昨天星期六哈，他去考 SAT， 你知道？这个我7点钟就把他送去了哈，七点半到那儿。他呢这个夏天呢就上这个培训班哈，8个星期。进去的时候呢考了一个分，学了一个月还是考那个分，哎呀，我就很生气，我就把他的这个电脑啊什么这个游戏啊全都给没收了，全都没收了以后呢，我就感觉三炮还是有问题哈。他每天都躺在这个沙发上读他的那些 SAT 的东西，他躺在那边，这边看着 SAT，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枕头，然后眼睛在斜看那个地方。等我从房间走出来，我就看见他在看斜看。他一看我出来了，然后就躺在那边了。我说：“尹诺啊，你起来。”他一起来，我看底下一个 一个东西，一个电子的东西，他在这上面在看那东西，所以这边在看那个，其实眼睛在看那个。哎呀，我说以诺啊，就结果被我给弄到这个洗手间里给罚站了一个小时，这个往他头上打了两巴掌，我基本一辈子都没有怎么打过他，就打过一两次，也还是觉得不对。我又跑到他的书包里边去搜，又搜出一个游戏机来。哎呀，我说儿子，你真的要好好的学，全给没收了吧，这个社会好了，这个成绩稍微有所提升。然后昨天考完了以后，我今天早上进他的房间一看，两个游戏机，两个 iPad， 一个电脑，哇，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小的一个 pad。我说儿子，你怎么这么多东西啊？我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的胃口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讲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胃口这个东西，你外在你改变不了他的，你可以把他关在监狱里边，他还是这个胃口。你什么时候放出他来，他还是追求这个，这个是胃口的问题。弟兄姐妹，胃口只有神改变我们，只有神给我们那个属灵的胃口哈，是一个人被圣灵更新了以后。我就在想，你说这群人他怎么会不爱世界呢？我们一辈子都在世界待着，他们世界上那些享乐，对不对？那些打扑克牌啊，那些赌博啊，那些喝啤酒啊，这个吃烤肉啊，那个骂脏话，对不对？看电影看电视，还有各种的 party， 那时候我们以前都是这样过来。但是为什么这群人一信主了以后，他整个里边天天聚会？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灵的一个更新改变，就是我们里边那个属灵的胃口。当我们重生了以后，第二步，神把一个属天的一个胃口给了我们以后，你会发现你属天的胃口就开始带领你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追求的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健康教会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要健康，你一定得是一个追求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对神的话没有兴趣，对聚会没有兴趣，对神属神的事情没有兴趣，对祷告没有兴趣，对所有读属灵的文章没有兴趣，我们开始不停地看新闻，不停地看电影看电视剧，看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属灵的胃口就失去了。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生命衰退的一个标记开始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会发现当我们开始渴慕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就一定开始成长，生命就一定开始更新。当你天天都在属神的境界里边不断的追求，不断的祷告，渴慕天上的东西，你会发现你属灵的胃口，就会发现你属灵的身量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在成长，生命的成长和成熟，属天的样式就开始慢慢的建造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属灵的胃口失去了，生命就开始停止成长，就开始生病，里面充满了各样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属地的想法就开始了。那个感觉和追求慢慢就开始了，你会慢慢你会发现你不再与天上的这位主连接，你慢慢地就失去了光和盐的那个功用了。所以这个是整个一个健康的教会，我相信我们应该弟兄姐妹要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追求，我们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这个胃口。追求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标记。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哈，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因此来评估一下。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哎呦，你信你不要信太迷了什么，这全部这些话就来了。你会发现真正的神建立的第一个 model 的这个教会，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充满了属天渴慕，充满了追求，对神是充满了这个热情的 天天的聚会啊，在店里边聚会，店里边聚会完了以后还不够，回到家里边继续的聚会啊。复兴哈，一定是从里边这个渴慕先开始的。当我们大家都变成了每天看电视啊，看球赛啊，我们每天在那里逛商店啊，买东西啊 shopping， 想的都是世界上的事，只不过星期天来一下，你会发现整个的教会对整个的世界就失去了影响力，我们的生命是非常软弱和衰退的。这个是健康教会的第一个标记，追求渴慕。第二个健康的标记，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再看一下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哈，啊，第四十一节哈。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这里呢讲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他们不仅是对神的话是非常渴慕，对属天，对祷告，对主，对天上的玛拿是非常渴慕非常追求的，而且他们对神的话是非常认真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当我们拿起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是非常认真的。那么认真到是一个什么程度呢？认真到一定要认真到一个程度，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点，我们都不算真认真。他们达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他们就是对神的话认真到一个程度，达到了一个程度，就是他们是身体力行的去遵行神的话。你看，当使徒把神的心意，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就是使徒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把神的心意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不仅是那么渴慕的追求，那么样的聚会，那么样的渴慕属天的灵粮，那么样的渴慕祷告，渴慕神的同在，然后他们对使徒的教训他们是身体力行的去遵行的。所以弟兄姐妹，健康教会的第二个标记就是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要认真到一个程度，我们成为了一个行道的一个教会，我们不能是一个只听到的一个教会，或者渴慕神的话语，或者渴慕神的同担，我们在那里读神的话，但是我们都没有去遵行，那不是真的信。所以健康教会的第二个标记就是这些人他们对神的话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非常渴慕，而且是非常认真，认真到一个程度。什么叫做认真到这个底线呢？底线就是他们是身体力行的去遵行神的话了，他们行道了。行道的教会就是对神的话语非常认真的一个教会，按照神的知识，按照真知识，最后真的去行道。所以哈，这里说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么整本圣经都是神借着先知和使徒所写出来的，默示出来的。所以使徒的教训这个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整本新约圣经所有的教导，使徒的教训弟兄姐妹都是身体力行的来遵行的。而且这边讲的他说都恒心遵守，而且是恒心的来遵守。所以弟兄姐妹好，这个是健康教会的，或者是健康的基督徒的第二个标志，就是你对神的话要认真到一个程度，就是你看明白了，你真正懂了，你就真的想要去遵行的，有一个内心有一个志向要去遵行的。以前有一个笑话哈，这个天韵的这个天韵的诗班演了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人在读圣经，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正你说哎呀这个好，真好，真好，主，哎呀主啊我爱你，然后就清圣经，然后又读到一段，你们都要悔改，要好好的爱弟兄，哎呀这怎么能做到，擦几下就给撕下来就给扔了呢。这是他们演的一个戏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戏就是很多的时候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话的一个 一个态度，就是与恒心遵守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我们就是看一看，我们没有把它当真，你知道，神的话在教堂读一读，在家里边是另外一回事，神的话是天上的事，地上的事，那要是另外的原则了，另外的原则与处事的方法了，或者说神的话容易的我就遵行一下，不容易那就算了。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的生命打折扣的一些的心态。我们不能说神的话看一看，我们没把它当真，或者神的话在教堂读一读，在家里边是另外一回事情，或者神的话是天上的事情，那地上的事情是另外的原则和处理的法则，或者神的话容易的遵行一下，不容易的就算了，这些都是错误的心态。神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包括主耶稣在地上怎么活，使徒们在地上怎么活，历世历代得胜的信徒在地上怎么活，都是遵行神的话的。那么我们要讲神的话是不是我们人的力量可以来行得出来的？真的不是，神的话真的是我们行不出来的，我们靠着人的肉体，我们靠着人的这个毅力，我们都行不出来的。神的话是要借着祷告求神赐下生命，赐下能力，赐下信心，赐下恩典来活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真到一个态度哈，我们认真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想要去遵行，但是在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话确实行不出来。那有一个笑话，就是就讲的说，有一个修道士去问一个修道院的院长说父啊，他们那个修道院院长都叫父啊，你给我一句话，我一定遵行。那个修道院院长就跟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啊，他就走了。过了20年他回来，他说主啊，他说父啊，院长，我这个话我已经真的做到了，然后呢你再给我一句话。那个院长就跟他说，你要爱人如己，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再没回来，就说明神的话确实，当我们真的认真的时候，我们真的认真想要去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有保罗的体会，取死的身体。有的时候你想行神的话，你会发现肢体中有犯罪的律就把你掳去了。所以神的话是怎么行出来的？神的话最后是借着神的恩典，是祷告求神赐下生命来改变我们生命，赐下能力，赐下信心来活出来的，是更新改变我们。什么是一个得胜的人？得胜的人就是最后他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力量，整个生命更新了，他开始能够活出神话语里边的这些东西来了，他真的是在地上活出那个天上的样式了，就是这么活出来。所以遵行神的道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连这个想法都没有，这是不健康的，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就会体会到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把我掳去，我要想要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取死的身体。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十字架的恩典处死你这个取死的那个旧造，让神的恩典，神的生命，神的能力充满你，你慢慢的就会活出，真的活出神的话。所以前几天这个有弟兄姐妹讲到说，新约我们要不要守这些神的话。弟兄姐妹，神的话还真不是守出来的，守是真的守不出来，神的话是神的生命充满我们，改变我们，神的灵充满我们，他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活出来的，是要活出来，不是守出来。守哈是靠自己的力量的，活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那个恩典进到我们里边，那个力量进到我们里边，还充满我们里边。当我们里边充满了这样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活出神的话来。当然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神面前拼命的祷告，主啊，你更新改变我。我们有这个要求，但是达不到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能力就不断的充满你，不断的更新你，不断改变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活出来。行道的一个教会必然是一个被上帝的生命充满，被上帝的灵充满的一个教会，他才有可能行道。所以恩典之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重生了，神要恩典，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神的爱进到我们，神的能力进到我们里，他用他的恩典把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标准
从我们的生命里边带出来。这个就是主耶稣说这个我不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乃是要成全的。怎么成全？就是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里边所有那些东西旧造的东西除去，把我们的生命带出那个爱神爱人的那个生命，这个旧约的律法才成全的，是这么成全的，是神的生命和恩典在成全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心态主的话我看一看，我没把它当真。弟兄姐妹一定得当真的，神的话如果不真的，我们的信仰就是假的，对不对？那神的话在教堂，那神的话，那创造宇宙万物的话，神的话只在教堂里面才是真的吗？读一读，在家里是另外一回事。那么神的话是天上的事，地上的事的吗？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地上每一件事情都是他管的。我们如果真的按照神的话来生活的，我们必定能在地上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或者说神的话容易的遵行一下，不容易就算了，那这个都是错误的心态。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对神的话认真到一个程度，主啊，我要遵行你的话。当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求神赐下生命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里边充满神的恩典，充满神的能力，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这个复兴，我们就慢慢就活出来这个神的话了。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就体会到了主的生命真是宝贵。所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说，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重生得救。他说，并且要让羊得丰盛的生命，这就是第二步。这个丰盛的生命代表什么？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做不到神的标准，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在那里 struggle， 这是一认真，保罗是很认真的，所以他 struggle， 他说，主啊，我每次想行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把我掳去，你知道这个取死的身体，但是神的恩典要处死那个旧造的，要把那个新的生命把它养大，新的生命啊，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这个性情，整个把你托起来，这个恩典你就行出来了。这个就是第二步得胜，圣经里面讲的第二步得胜，这也是启示录里边一直在讲得胜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得胜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得胜的，每一次都在讲这个得胜。弟兄姐妹，这个是健康教会的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追求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姐妹明白我们是软弱的，明白我们是属肉体的，是属情欲的，是属地的，明白我们是像大卫说的，我是在罪恶里边生的，在我母亲怀胎时候就有罪了，你看我犯错，但是主啊，你重新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你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神不要的是翻祭，他说神所要的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当你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你祈求他赐给你那个新的生命的恩典和能力，帮你改变那个旧造的时候，你不再顺从肉体里边的那个情欲，你顺从神的灵的时候，那个生命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真的成为一个真正能行出神道的一个教会。哎呀，这件事情哈太宝贵了，弟兄姐妹，我已经挣扎了很多年了，因为我每次跟弟兄姐妹在一块，虽然有的像老李哈，有的人年岁比我长的，但是我信主都比你们长。如果算信主的话，我是你们中间最年长的。但是挣扎了这么多年，你会发现一直是在成这个得胜的这件事情上挣扎。那我这个嫂子就很怪，她这个信主啊，一个月她就开始讲道了，对不对？而且她的生命就是一个信主没几天她就得胜了。你看你这我这是挣扎了25年了，呵呵，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这件事情是主在地上要给我们的第二个，除了重生得救的第二个最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圣经上这个罗马书8章28节，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得什么益处？就让我们每个人磨成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每个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看所有的东西都在讲这同一样一件事情， 就是里边的生命大大的丰盛起来了，里边的生命大大的丰盛起来，你会发现开始活出神的道了，开始行出神的道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吧？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没那么认真，我们就没挣扎。你真的对神的话认真，你想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你真的是行不出来，真的行不出来。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就开始有这个挣扎了。为什么呢？以前是天天看美女，哎呀满街的看，我觉得特高兴。现在信主了，想追求圣洁，我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想圣洁，我觉得我太污秽太肮脏，我真的想圣洁。哎呀，就天天在那祷告，结果在街上哎呀忍住不看，你会发现那一个挣扎，天天就在征战，满街的都是光腿，你知道吗？天天挣扎，你可以发现那个时候你就体会到保罗讲的，我每次想要行善的时候，便有恶在我的生命里边，有另外一个律，犯罪的律把我掳去。哎，这取死的身体啊！但是当神的爱、神的灵、神的生命慢慢的充满你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那个所有犯罪的欲望就淡去了，所有犯罪的欲望就被圣灵彻底给致死了。你会发现你生命里边充满了那个属天的爱和属天的那种能力就焕发出来了，真的，这个是神的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更新改变，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都是从我们对神的话要认真，如果我们不认真，你看啊，我们再看看，哎呀这个好挺好，回家按照自己的，你会发现你不会有挣扎的，你不会有挣扎的。但是正是因为你很认真，你就会发现保罗的那个挣扎，你就开始了，就开始挣扎了。那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走到第二步。我们对神的话认真，你看你说认真到什么程度？认真就是认真的到我们要想要去遵行，真的就是想要去遵行，我们就开始经历我们自己是卖给罪了。所以说保罗讲我是卖给罪了，然后经历圣灵在我们里边极大的更新改变，彻底的处死旧造，让我们里边那个新造完全的活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看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也是讲，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然后他接着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然后自己欺哄自己。那如果我们不认真，那圣经上的话是怎么说我们的？他说你是自己欺哄自己了，你对神的话不是真信，你知道吗？你信到什么程度，你要真去行，你行不出来才是靠神的恩典，靠神的生命。那这个就是神的话，是你是认真的人。那你如果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那你只听到你不行道，就是我前面讲的，你们把神的话认真啊，你神的话是在教堂里边，我回到家另外一回事，神的话是天上的事，地上的事自己解决，自己的世界上的法则，那神的话容易的，这就所以比这个雅各就说你不要欺哄自己，你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你只是听到你不行道，你是自己欺哄自己了。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只用神的话去衡量别人，我们没有神的话衡量自己，我们就真的是在一种自欺的一种光景了。然后雅各还讲，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面面，我们慢慢的是不是会变成一种光景，就是我们有信心，但是那是一个死的信心。然后雅各就说，这信心能救他吗？死的信心是不能救人的。我们必须要有个活的信心，那这个活的信心就是与行为并行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有行为的信心才是活的信心，才是能够拯救我们的信心，才是让我们生命更新改变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要认真的追求，那样的渴慕，哎呀，那样的渴慕属天的事情， 我们的整个胃口都是朝着属天的去，然后认真到一个程度会想要去遵行，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败坏需要神的能力、神的生命、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信心、神的得胜来帮助我们活出神的这个心意来。
这个写了七个啊，我们先讲两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健康的教会必然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生命要健康，从我们的生命健康开始，好不好？好吧，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领圣餐，今天我们也一起在主的面前，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要渴慕，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里边那个渴慕属天的胃口，这个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就跟我的儿子以诺现在一样，他没有这个胃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旦过了这个坎，哎呀，那个属世的胃口大大的爆发，你知道吗？大大爆发。哎呀，我要天天的抱着我儿子给他祷告，我真是要眼中流泪了，你知道。那有了这个胃口以后，我们要对神的话认真到一个程度，我们要行，我们要靠他的恩典、他的生命、他的一切的能力来托住我们行出来，好吧？我们唱一下第二首诗歌哈，我相信，好吗？请同工把那个这个圣餐拿一下。大家起立哈，啊，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先不要拿哈，啊，现在唱。